第五章，儿子支配网络热度。您的耐克个人定制订单已被取消，电子邮件如是写道。那是2001年1月，乔纳·佩雷蒂想要定制一双个性化的耐克运动鞋，但他定制的名称有点问题，他要求在运动鞋表面印上“血汗工厂”一词，作为对耐克公司的挑衅。佩雷蒂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生，他跟耐克客服互发了多封邮件交涉。耐克方重申该定制包含不当言论，他们不会接受。眼看无法说服对方，佩雷蒂决定将往来的电子邮件转发给几个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把邮件转给了自己的朋友，这些人再度转发了邮件。几天内，这个消息就传给了成千上万人。很快，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件事儿。2月底，转发的一系列电子邮件登上了《卫报》和《华尔街日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也邀请佩雷蒂做客《今日秀》，与耐克的一名发言人进行辩论。3月，这件事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传开了。欧洲多家报纸都进行了报道，而这一切都始于那封电子邮件。佩雷蒂后来写道，尽管媒体将我与耐克的斗争比作大卫对战歌利亚的圣经故事，但真正的情况是，战斗的一方是耐克这样可以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公关的公司，另一方则是只有微媒体可用的互联网平民团体。这封电子邮件传得如此之远，会不会只是一个巧合？佩雷蒂的朋友、博士生同学卡梅隆·马洛似乎这么认为。马洛，他后来成为脸书数据科学部门的负责人，认为一个人无法故意让某件事像这样广泛传播，但佩雷蒂却认为自己能再做到一次。在耐克电邮事件后不久，他收到了纽约一家名为 iBeam 的多媒体非盈利组织的工作邀约。佩雷蒂后来成了 iBeam 传染性媒体实验室的主管，专门研究网络内容。他想看看是什么让某些事具有传染性，又是什么让他们能够持续传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佩雷蒂开始梳理各种能够影响网络人气的要素，例如抓住新出现的新闻故事可以为网站引流，两极分化的话题能获得更多曝光，而持续变化的内容则能吸引用户不断回访等。他的团队还开创了转发博文的功能，使人们可以分享他人的帖子。这个功能后来成为社交媒体信息传播的基石。想象一下，没有转发选项的推特会是什么样子，没有分享按钮的脸书又会有多大不同。佩雷蒂后来进入新闻行业，参与创建了赫芬顿邮报，但早期那些有关传染的实验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最终在他的倡议下，他的老东家 iBeam 创建了一个新媒体公司，专攻传染，洞察流行讯息的特征，并将观察所得进行大规模应用。其基本想法是汇编出一种能像病毒一样传播的内容，产生不断滚动壮大的信息流。他们将这家公司称为 BuzzFeed。在发表关于小世界网络的研究成果后不久，邓肯·沃茨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在此期间，他对在线内容的兴趣越来越大，最终加入 BuzzFeed， 成为其早期顾问之一。沃茨最开始是研究各种网络连接的，如电影选角间的关联、线虫大脑的神经元分布等，但后来互联网中丰富的新数据资源吸引了他。21世纪初，沃茨和同事们开始探索互联网的网络关联。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颠覆人们长期以来秉持的一些有关信息传播的理念。当时，营销人员中开始实兴起影响者的概念。所谓影响者，是指那些能引领社会流行风潮的人。这个词在当下的含义已经泛化，从有影响力的普通人到明星、媒体、名人都可以用它来指称。但它最初是指那些默默无闻却能引发商品口碑大规模传播的小人物。这些人的人脉关系惊人的广阔，通过与他们接洽，公司只需花费较低的成本就能将理念广泛传播。因此，与其聘请奥普拉、温弗瑞这样的名人来代言，倒不如从草根阶层出发，刺激大众的购物热情。如今已公之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茨说，使营销界人士感兴趣的是，他们可以用很少的预算获得不亚于奥普拉代言的影响。有关影响者的理念受到了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著名的小世界实验的启发。1967年，米尔格拉姆给300名实验参与者安排了一项任务，让他们把一条信息传递给一名住在波士顿附近沙伦镇的股票经纪人。这名股票经纪人最终收到了64条信息，这些信息中有1/4都经过了同一个人之手，这个人是当地的一名服装商人。米尔格拉姆说，当发现那名服装商人是自己与外部世界最大的联系节点时，这名股票经纪人颇感震惊。如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都能对信息传播如此重要，那或许还有许多同样有影响力的人潜藏在人群中。沃茨指出，影响者假说实际上有多个版本。他讲到，有一个有趣但不真实的版本，还有个真实却无趣的版本。有趣的版本是，某些特定的人，比如米尔格拉姆实验里的那位服装商，在社会濡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你能找到他们，就能在没有巨额营销预算和名人代言的情况下让事情传播开。这种想法很吸引人，但却经不起推敲。2003年，沃茨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重复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不过这一次是使用电子邮件，而且实验规模要大得多。研究团队从13个国家挑选了18个不同的目标个人，启动了近25000个电子邮件转发链，要求每个参与者将邮件信息传递到某个特定的目标人物那里。在米尔格拉姆那个规模较小的研究中，服装商人似乎是关键的环节，但在这个电子邮件转发实验中情况则不同。每条转发链的信息都流经一系列不同的人，而不是由某些共同的影响者反复转发。更重要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进一步询问了实验参与者如何选取发送对象，结果发现，人们倾向于根据对方所在地或职业等特征来选择收信人，而不是将信息发送给那种人缘好或人脉广的收信人。这项实验表明，不需要通过社交达人就能将信息送达目标。但如果我们只是想让某些事尽可能广地传播开呢？能依靠那些在社交网络中人脉更广的人，比如知名人士来办成这件事儿吗？在这项电子邮件分析研究发表几年后，沃茨和同事又研究了网页链接是如何在推特上传播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内容是由一个拥有大量粉丝或曾经制造过热点的人发布的，那么它更有可能广泛传播。但在这件事上不存在打包票一说。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并不能成功地制造出大的热点。